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。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人物，我是新兰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今天我们开始查考第三个人物该隐。前两个人物我们探讨了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，神造了他们，安置他们在伊甸园，但最后因为犯罪，他们被驱逐了出去。可是离开伊甸园之后，神仍然祝福他们，让他们可以继续在世间生活，而且生养众多。而该隐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儿子。当夏娃生下这个儿子的时候，他说：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，于是起名为该隐。该隐就是得的意思。之后亚当夏娃又生了一个儿子叫亚伯。童年的该隐亚伯一定从父母口中听到了许多关于神的事情，也一定曾跟着父母看着他们向耶和华神献祭。长大以后，该隐承继了父业，做了一名农夫，也许他自己开垦了一个园子，种上各式各样的蔬菜、水果、稻米等等，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亚伯做了牧羊人，也许是父亲给了他几只小羊，他精心地喂养，慢慢这些羊也生养众多，变成了羊群。他每天早起放牧，可能骑着马或一头牛，夕阳西下，他就悠悠地赶着羊回家。一天可能是一个好日子，也许就是以往亚当夏娃献祭给神的日子。该隐亚伯两个兄弟不约而同地来给耶和华神献祭。该隐预备了刚从地里摘下的鲜嫩的土特产，也许有蔬菜、水果和刚磨好的稻米。亚伯预备了头生的小羊，杀了，再取出它的脂油，献在坛上。他们一定都希望神能喜欢他们的供物，但耶和华神却喜欢亚伯的，不喜欢该隐的。该隐就非常生气，大大的发怒。于是耶和华神就对该隐说：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 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可是该隐不理会神的忠告，他并没有处理自己的怒气，仍然耿耿于怀。这一点可以从他最后的行为知道。一天在他的田里，亚伯过来，可能是亚伯主动走过来，也可能是该隐约他过来。两个人谈了一会儿话，具体说了些什么，也许谈到了献祭的事，我们不知道。总之，最后该隐就动手杀死了亚伯，接着可能随手就将亚伯的尸体掩埋在自己的田里，就不再理会了。但神知道，神就对该隐说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该隐却回答说，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耶和华神说，你做了什么呢？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。现在你必从这地接受咒诅，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于是该隐对神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耶和华神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。这样该隐离开了耶和华神，离开了他本来生长的地方，去住在伊甸东边之地。后来果然没有人杀该隐，他娶妻生子，建造房屋，最后寿终正寝。这些都记载在创世纪四到五章。在圣经中，该隐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个杀人犯。为什么他会杀死自己的亲兄弟呢？有什么深仇大恨吗？不是，只因为他们两个人一同献祭给神，而神喜欢亚伯的，不喜欢该隐的，所以他就勃然大怒。圣经说，该隐是大大的发怒，变了脸色。为什么该隐会发怒呢？本来是一件美事，献祭给耶和华，没有人强迫他做，是他心甘情愿的。有些人说，该隐献上的供物是不好的，所以神不喜欢。这种说法是没有圣经根据的，圣经根本没有说该隐献的供物是不好的，是劣等的。圣经只是说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。送礼物，特别是送给神礼物，怎么可能拿不好的呢？可能恰恰相反，该隐是选了最好的土特产献给了神。可能他采摘下来，洗好，再背上，走了一段路，到了向来人献祭的老地方，摆上献给神。可是神竟然还不喜欢。可能该隐在想，神啊，我对你这么好，我拿我最好的东西辛辛苦苦地送来给你，你应该称赞我，结果你竟然还不喜欢，哇，立刻就勃然大怒了。其实他是在向神发怒，继而迁怒于亚伯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是不是也抱着这种态度呢？我们说，神啊，我已经信你了，求你保守我这样是那样是。可是当神没有保守我们，我们反而遭遇了身体的疾病，或是遭遇生活工作上的挫折，或是我们的父母爱人有了什么危急的事，也许要面对死亡， 等等诸如此类的不幸的事，我们会不会就开始埋怨了呢？神啊，我一直都是爱你的，常常奉献十分之一，还热心地侍奉你，为什么你让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？为什么你不保守我？为什么我祷告了那么久，甚至禁食祷告，全体教会一起祷告，痛哭流涕的祷告，总之我已经献上了一切，为什么你不听呢？就像该隐一样，我们开始向神发怒了。这里我们需要学习两个功课。第一，我们向神献上的一切，无论是祷告还是金钱，甚至献上全人侍奉他，总之我们以为已经献出了最好的，但不要以为神一定会接纳，神可能不接纳，这是一个双向选择，我们选择神，但神也会选择我们，而且神才拥有最后的决定权。这就是马太福音7:21-23所谈到的，那些人跟神说，主啊，我为你传道赶鬼，我为你做了这个那个，但神不接纳。所以不要以为我成了基督徒，我还做这个做那个，神啊，我应该得救。可能到那一天，神说不。第二，要学习在神面前抱着一个怎样的态度。该隐觉得我已经把最好的东西献给了神，所以神啊，你一定要接纳。这种态度是把神当作奴仆了，他是神，他有权决定。当然神不是无理由的暴君，喜不喜欢就凭着他当时的心情，任凭他的喜好。神不是这样的神，他不喜欢该隐的供物是有原因的。等下来的时间，我们探讨亚伯这个人物时，会再探讨这个话题。总之，我们要知道，神是神，我们不可以向他发号施令，要敬畏他。圣经中，无论旧约的先知还是新约的使徒，他们都教导我们，教导神的子民要敬畏神。什么叫敬畏呢？当然是尊重，不可以呼来喝去。很简单，当你见到中国的国家主席，你会用什么态度和他说话呢？而神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我们更要敬畏他。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不把他当作神，而是当作奴仆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只要我们求，他就应该给我，为什么他不给呢？那他就不是真神了。这种态度，我们永远找不到神，更永远经历不到神。所以我们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，神是神，是王，我们是奴仆，我们所做的所献上的都是理所当然的，没什么可以向神邀功夸耀的。这就是主耶稣在新约中讲的一个比喻，在路加福音17:7-10，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，从田里回来，就对他说，你快来坐下吃饭呢？岂不对他说，你给我预备晚饭，束上带子伺候我，等我吃喝完了，你才可以吃喝吗？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这样，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，只当说，我们是无用的仆人，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。而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，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，神反而会报答我们，赏赐我们。让我们再看 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七节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他们坐席，自己束上带，近前伺候他们。好，让我们回到该隐。当他对神发怒，继而也就开始迁怒于亚伯了。有时候我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向神发怒，知道他是神，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怒气转到人身上，向人发泄。所以该隐开始怨恨亚伯，你有什么好的？为什么神就喜欢你的供物？我看不出你哪儿好。他心里可能已经开始萌生杀人的念头了，所以神提醒他，在创世纪四章六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这里我们看到，当该隐心中有了怒火，在他还未杀亚伯之前，神已经提醒了他，罪就在你面前了，你要制服他。神把罪拟人化了，就好像一个人，但你要胜过他。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或不满的事情，再发展下去就会以行动去犯罪时，如果神提醒了我们，或者神借着圣经借着弟兄姐妹提醒了我们，那么我们就要努力去胜过这些恶念，好不至最后导致犯罪。神不是一看我们不好就立即审判，他往往给我们机会提醒我们，就好像该隐一样。但该隐没有听从神的警告，没有去制服他心中的恶，反而是让这些恶不断滋长，最后就付诸于行动了。所以人往往不是一下子就会走向犯罪，而是长时间的日积月累，不去处理我们生命中不好的东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中提醒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省察，不容一些不好的意念不断在我们的生命中滋长。这里还有一个好特别之处，就是神常常以问题的方式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省察自己。神跟该隐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，你为什么发怒呢？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？难道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当然知道，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向我们的良心发问，好让我们自我反省。如果该隐能够思想，是啊，为什么我要发怒呢？不应该的，是我行得不好，神才不悦纳我的供物。那么该隐就可以看清楚是自己的问题，不是亚伯的问题，也就不会最后下了杀手了。圣经中神常常用问题的方式提醒人，比如我们的始祖亚当，他犯了罪后躲藏了起来，神完全知道伊甸园中发生了什么事，但神给他机会，让他能够自己反省认罪悔改。所以神就问他，你在哪里？可是亚当没有抓住这个机会。再看新约，主耶稣也是这样的。我们知道使徒保罗，他以前名叫扫罗，是一个特别积极逼迫教会的人。就在他前往捉拿基督徒的路上，耶稣向他显现，第一句话就是一个问句。让我们打开《使徒行传》九章三到四节。扫罗行路，将到大马士革， 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：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主耶稣当然知道扫罗为什么逼迫他，他是在引导扫罗。所以扫罗接着这个问题就问：主啊，你是谁？那么主耶稣就告诉他自己是谁。从这件事以后，扫罗就悔改了，成了被神大大使用的使徒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您有没有这种经历呢？神常常会透过问题向我们的良心发问，引导我们省察自己。不要压抑住这微小的声音，不要忽略神的提醒。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事，就是该隐和亚伯两兄弟，一个恶一个善，但是看创世纪这里的记载，神却一直在对该隐说话，而没有对亚伯说话，这实在好出乎人的意料。通常我们都会以为，若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，神才会跟他说话。当然这也是对的，但不是全部，也有另外的情况，就好像该隐。所以若神对我们说了什么话，或有了一些启示，并不代表我们就是属灵人了，可能恰恰相反，是神怜悯我们，愿意提醒我们悔改。但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是以为自己生命不错，所以神才对我说话。当我们明白多了，也就不会以此夸口了。但是该隐没有听从神的提醒，最终杀了亚伯。可是神还是在给他机会，神又问了他一个问题，在创世纪四章九节，耶和华对该隐说：你兄弟亚伯在哪里？该隐已经犯了罪，但神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。可是该隐怎么答呢？接下来他说：我不知道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？该隐像他父亲亚当一样，不愿意承认自己犯了罪。那么同样，神的审判就临到了。11到12节，地开了口，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，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。你种地，地不再给你效力，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。神赶逐该隐离开本来的地方，种地也不会有收成，他要流离飘荡在地上。可能你会觉得，是不是这个处罚太轻了？杀人应该赔命的吗？要知道，在该隐的时代，神还没有颁布律法，所以也就不能按后来的律法审判他。神是最公平的，在新约罗马书2章11到12节，保罗说：神不偏待人，凡没有律法而犯了罪的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我们中国人最关心自己的祖宗了，成了基督徒，将来可以得救进天国，那我们的祖宗呢？他们从未听过福音，怎么办呢？不用怕，神自会按他们的情况，按他们当时的律法，按他们的良心审判他们。圣经的原则从来都是多给的多要，少给的少要，神是最公平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系列分享圣经人物。今天我们看的人物是该隐。 该隐的事迹记载于创世纪四到五章，他是亚当夏娃的长子，但他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亚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两个人都向神献祭，但神喜欢亚伯的，不喜欢该隐的，该隐就发怒杀了亚伯。于是神审判该隐，让他不再以种地为生，而是流离飘荡在地上。我们看到为什么神不喜欢该隐的供物，该隐就发怒呢？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献上了最好的，付上了辛苦，神应该接纳称赞他。这里我们学习到两个功课。第一，我们向神献上的一切，但不要以为神一定会接纳，神可能不接纳，这是一个双向选择，我们选择神，但神也会选择我们，而且神才拥有最后的决定权。所以我们不可以跟神说，神啊，我已经信了你，我还侍奉你，做这个做那个，所以我一定就得救了，不一定。第二，我们要敬畏神，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，神是神，是王，我们是奴仆，我们所做的、所献上的，都是理所当然的，没什么可以向神邀功夸耀的。而当我们有这种态度的时候，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，神反而会报答我们，赏赐我们。接着，我们也看到神常常会透过问题向我们的良心发问，引导我们省察自己。所以不要压抑住这微小的声音，不要忽略神的提醒。神也给了该隐几次机会，但他都不愿意悔改。好，这就是今天我们学习到的。在结束前，让我们看创世纪四章十三到十五节。该隐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刑罚太重，过于我所能当的，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，以致不见你面，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，凡遇见我的必杀我。耶和华对他说，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。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，免得有人遇见他就杀他。这里我们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当神宣判了对该隐的审判之后，该隐似乎发了一通牢骚，结果神反而给了他一些保护，减轻了他的刑罚。这里我们不禁要问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该隐发了一通牢骚，神反而减轻了他的刑罚？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不是说只有悔改神才赦免吗？是不是以后若我们受到惩罚，那么就发一通牢骚好了，神就会减轻，是不是呢？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，我就先把这个问题留给您思考，下一次我们再探讨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
生命不忍来赞美主，夜间唱赛神的殿中，当向神说，举起双手来赞美主，来赞美主，神的仆人来赞美主。